1998年三月以来，王福仁男37岁无业，纠集无业人员修宝昌男38岁，史正义男37岁，高玉晨男40岁等十余人交叉结伙，持自制手枪、弹簧刀等作案凶器流窜作案，疯狂抢劫杀人。该团伙先后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内蒙古等20个省市疯狂作案近百起，杀死16人，重伤致残13人，涉案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30万元。2000年5月，7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但是主犯王福仁潜逃。后来，犯罪嫌疑人王福仁与其同伙准备在北京顺义县公路上持枪抢劫出租车时被当地警方抓获。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杀人恶魔王福仁。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时间追溯到1999年的夏天，在锦州市及相邻县市接连发生血案。1999年5月28日，北宁市沟帮子液化气站附近发现了一具男性出租车司机尸体，并从其后脑部取出了 0.63 毫米山地车滚珠一粒。1999年7月的一天晚上9点半，阜新市环城路公共汽车站附近一个手机店被抢，劫走了手机四部，店主右腿被击伤，现场留下了 0.63 毫米山地车滚珠一粒。据被害人称，三名犯罪分子手持短枪，锦州口音。1999年9月14日16点，一个群众在太和区大旗屯附近发现一具男尸，头部已经被砸烂了。技术人员在其后脑部取出了 0.63 毫米山地车滚珠一粒。接连发生的恶性案件使得锦州地区的社会治安环境骤然紧张。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成立了专案组。2000年3月，根据多方的情况汇总，一条重要线索引起了侦控大队的干警的重视。太和区大学乡53里一名叫戴祥月的人在一个饭店喝酒的时候，看见了辽宁电视台播放的沈阳38大案的电视剧后说过，咱们做的案子比他们做的大。刑侦人员立即对口出狂言者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将其在一个歌厅内抓获了。经过突审，戴祥月交代，与王福仁、高玉晨于1999年7月的一天晚上，在葫芦岛市连山区打乘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时，当车行至了金星镇时，几个人开枪将司机打死，并抢走了现金1300块和一枚戒指。王福仁、高玉晨将司机的尸体拖出车外，扔到了道旁的玉米地中，然后驾车逃走。该案经过葫芦岛警方的核实认定，确认情况属实。警方由此案联系到在锦州市周边地区发生的多起持钢珠枪抢劫并枪杀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干警随即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捕涉案人员。5月20日，经过周密的抓捕部署，警方分成7个小组全面开展工作。当晚，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全面展开，高玉晨、吴世奎、史正义很快就归案了，几名案犯又供认出杀人作案的十余起的犯罪事实。此后，干警又转战北宁、沈阳等地，在北宁市的五粮乡南阳村将杨光抓获，并从沈阳的关山的教养院将已经投入劳教的王鑫押回锦州。与此同时，临河公安分局将修宝昌擒获。至此，团伙中的7名成员先后落网，只有主犯王福仁在逃，而他身上的命案就有18起。在警方抓捕团伙案犯的同时，王福仁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窜，而且是疯狂作案的。5月30日，王福仁在阜新抢劫一个出租车司机时，出租车司机跳车逃走，躲过了生死一劫。5月30日，他与另一个人窜至了朝阳市一个加油站，杀死两人，伤一人之后抢走了现金3000块。随后的6、7月间，王福仁又在陵园、河北等处作案多起，而根据他的行踪变化，警方的视线也由锦州地区转移到了沿101国道进京的路线上。多行不义必自毙。8月4日晚，王福仁在北京市顺义县预谋抢劫一个出租车司机时，被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和协勤人员发现。王福仁开枪击伤一名协勤人员之后，被派出所民警奋力围捕，终将其缉拿归案。8月6日，520案件主犯王福仁被押回锦州。从2000年9月27日到2001年2月21日，历时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公安机关到外省收集、调取、完善固定证据、指认现场14个，补充辨认笔录、取书证资料46份、收取证物证言52份， 并补充侦破了建平县叶柏寿镇车秀华家抢劫案、盘锦双台子区桥北加油站抢劫案等多起案件。锦州市公安局正式向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收到此案之后，办案组对案件认真阅卷，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向本案涉及的全部被害人亲属发出了告知书，并调查了部分被害人和被害人的亲属，在充分掌握案情的基础上准备了出庭材料。4月26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520大案作出一审判决之后，在看守所提审室里见到了临刑前的杀人恶魔王夫人。随着由远而近的脚镣声，身着58号囚衣的王夫人站在了面前。通过采访，一名死囚的内心世界在第一环的话语中流露出了临刑前的最后忏悔。王夫人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习，初中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正当工作。1985年，我因为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7年的监狱劳动改造使我确确实实从心里想重新做人，从此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1991年，我被刑满释放，不久便结了婚。结婚前，我曾经对他说，我是犯过罪的人，不可能有出息，但是我会绝对好好的跟你过日子。婚后，我和妻子开了一个小饭店，一直干到离婚前，效益还挺好的，一年挣个2万多块钱，吃喝不成问题。从结婚那天开始，我和妻子感情就不好，她嫌我家穷，亲戚不好。结婚半年的时候，我俩就开始争吵。其实，从结婚开始，我俩的想法就不一样，我只想好好的开这个小饭店，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可她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经常说，看人家买卖做得多大，人家花钱多潇洒，总拿我和大款比。我俩打架的时候，他骂我不是老爷们儿，说他离开我能干大事儿。我俩从开始的吵吵打打发展到谁也不理谁，最后过不到一块儿了。说实在的，不幸的婚姻对我罪恶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家庭没有温暖，社会没有地位，我只好破罐子破摔。从那时起，我心烦就在外边和人打麻将、打扑克、耍钱。1998年，我和妻子离了婚，我把住房和饭店都留给了妻子和8岁的儿子，而他只给了我9000块钱。离婚之后，我觉得什么都没了，日子没了奔头，干什么都没意思。快40岁的人了，再搞对象也没啥意思。我曾经给别人打工，一个月能挣600块钱左右，日子紧巴巴的，社会上的人还瞧不起你。就在我孑然一身独自相处的时候，我经常想，来世上一回，什么佛都要享受到，而我靠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没法办到。这时我就萌生了抢劫的邪念，要抢大干部、大老板，来点快的，一年抢个几十万，享点靠正常干活无法享到的福，活出个人样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将我的想法同同案犯修宝昌讲了，没想到我俩一拍即合。于是我和修宝昌几天之内吃喝玩乐，天天泡在歌厅和洗浴中心，花光了9000块钱。没钱之后就开始动手实施抢劫，从做的第一起案子开始就无法自拔了。我希望孩子不要认我这个父亲，我杀了那么多的人，我不但对不起这些被害人和他们的家人，更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子。有我这样一个死刑犯的父亲，会使我儿子的一生都受影响，我对不起他，我希望孩子不要认我这个父亲，这样他就不知道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杀了多少人了。我希望我媳妇儿带孩子重新开始，好好教育孩子，让他多学点知识，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别想干啥就干啥，任性，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自私，不会有出息。我觉得一切犯罪都是从自私引起的，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要想把孩子教育成人，必须从小养成好习惯。我第一起犯罪判7年，以后又重新犯罪变成杀人犯，就是因为小时候不学好，任性造成的。只要多学点知识，人才能有自控能力，知道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我犯罪也有自控能力差的原因，只有多学点知识，人才能明白事理。我造枪抢劫，原想抢点钱做活动经费，然后抢大干部、大老板，抢个几十万潇洒一下，活出个人样来。可从我为实施第一起抢劫做准备的踩点那天起，到在北京顺义被抓获的这段时间，一天也没安生过呀，吃不好睡不好， 成天是提心吊胆，一天服也没有想过。作案期间，我从来不敢住旅店，只要住旅店，警察一查就知道。抢来的手机我一天也不敢用，就怕暴露自己的行踪。我选择流窜作案，不敢跑太远，因为怕操外地口音被发现。当印着自己的照片的通缉令贴满你能去的任何地方时，我感觉整个社会都是透明的，你无法躲藏。我早就知道，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只要你干一件违法的事儿，手铐迟早一天会戴在你的手上。当我在北京顺义被警察抓获的时候，我知道提心吊胆的日子过去了，等待我的只有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和法律的严惩。当法庭的审判长宣判我的死刑的时候，我内心是很平静的，因为我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这一天迟早要来。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